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4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表示，由伊朗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在星期六12月23号较早时候在印度洋袭击了一艘化学邮轮。这次事件显示红海之外的商业航运风险正在扩大。五角大楼发言人在声明中说，悬挂利比里亚国旗、日本拥有荷兰营运的化学品船 Camp Pluto 号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在印度洋上距离印度海岸200海里处遭到一架来自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的袭击。该事件强调了在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之后，区域紧张局势升级和运输航道面临的新风险。伊朗政府及其也门的民军武装部队公开批评以色列政府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根据五角大楼的声明表示，这个是自2021年以来对伊朗的商业航运的第七次袭击。声明称，美国军方仍然与该船保持联络，目前它正继续驶往印度目的地。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对此未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这次事件是自以色列对激进组织哈马斯发动战争以来，五角大楼首次公开指责伊朗直接针对船只。哈马斯长期得到伊朗的支持，并被美国、英国、欧盟等国家认定为恐怖组织。白宫说，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六12月23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讨论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拜登离开华盛顿前往大卫营前对记者说，我并没有要求停火。他说交谈时间较长，是私人的交谈。白宫声明说，拜登向内塔尼亚胡强调了保护平民人口的迫切需求，包括那些支持人道主义援助行动的人，以及允许平民安全离开目前交战地区的重要性。他们还讨论了需要释放哈马斯关押的剩余人质。内塔尼亚胡办公室随后说，总理明确地表示，以色列将会继续这场战争，直到实现他的所有目标为止。土耳其国防部星期六12月23号表示，土耳其空军星期六对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进行空袭，摧毁了被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的29个目标。土耳其国防部称，这项行动于晚上10点在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进行，被击中的目标包括了被认为是库尔德工人党激进分子使用的基地、避难所和石油设施。声明中未有讲明空袭袭击了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的哪一些地区。星期六较早时候，土耳其国防部表示，过去两日在伊拉克北部与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分子的冲突中有12名土耳其士兵丧生。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军方对库尔德工人党的目标展开行动，在持续的冲突中消灭了至少16名库尔德工人党激进分子。国防部亦都表示，星期五有7名激进分子被打死。被土耳其、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1984年攞起武器对抗土耳其政府。土耳其定期对邻国伊拉克进行空袭，作为打击基地在那里的库尔德工人党激进分子的一部分。台湾国防部星期日表示，自昨日23号上午6点至到今日24号上午6点，共有11架次的共机逾越台湾海峡中线及侵扰西南空域。台湾国防部称，统计昨日上午6点至到今日早上6点为止，正获共机22架次，其中逾越海峡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西南空域有11架次，共舰7艘次在台海周边活动。中线曾经是双方之间非官方的屏障，但是中国飞机现在经常越过中线。另外又有一枚中国大陆空飘气球星期六12月23号逾越台湾海峡中线。台湾国防部说，他们早上10点20分侦查到一个中国大陆气球逾越海峡中线，位于基隆西北约97海里，高度约20000尺以下，继续向东飘行，并于早上11点35分消失。国防部称，这个是本月继12月7号发现 第一枚，18号发现第二枚，19号发现一枚，20号发现一枚气球以来的第六枚。今年2月，中国利用气球进行间谍活动的可能性成为全球性问题。台湾当局星期六12月23号表示，一名涉嫌捏造总统大选民意调查的涉案人士已经遭到拘留。据侦办的检察官表示，此举旨在影响台湾明年的总统大选，这个已经是台湾这个星期第二宗侦破有心人士涉嫌伪造总统选举民意调查的案件。台湾即将在明年1月13号举行总统大选及立法委员选举，从北京到华盛顿都对这次的大选密切关注，因为结果可能会影响到台湾未来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宣称台湾为它的领土一部分，台湾官方已经多次警告中国有意图左右这次大选。据台湾各个传媒的报道，位于南台湾高雄的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星期五对四名涉案人士进行问讯，他们涉嫌通过各种的新闻传媒及购买广告的方式刊登这次大选的假民意调查。据了解，主嫌疑犯为台湾三联集团执行长，同时都是台湾中华民族自公党荣誉主席徐少东。据中国官方传媒星期六12月23号报道称，中国当局可能会对国家新闻出版处起草的网络游戏管理办法进行修改。这项计划在22号宣布之后，引发主要科技股的抛售潮。中共官方星期五发表《网络游戏管理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内容包括了网络游戏的出版、经营、营运以及未成年人保护等方面的相关限制，其中还有网络游戏不得设定每日登入、首次储值、连续储值等有道性的奖励，网络游戏直播不得出现高额打赏等。草案公布之后，导致中国的科技股价暴跌，市值蒸发了几百亿美元。中国最大的游戏龙头腾讯星期五股价在香港收市时暴跌超过12%，网易跌幅则高达28%，其他等博彩股亦都受到影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环节。有关黎智英案的法官是裁定串谋煽动罪，没有是预时检控，该案件押后1月2号续审。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第一宗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的案件，首被告现年76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苹果日报三间公司否认控罪，由被控告到星期一，即是12月18号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正式开审，扰攘三年，期间黎智英已经被监禁三年，一旦罪名成立，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本案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和李运腾审理，不设陪审团，星期五即是12月22号踏入第三日审讯，而且正值冬至，香港市区朝头早录得低于摄氏10度的入冬以来最寒冷纪录。法院大楼内外继续有大批穿着战术背心的军装警员驻守，数十名市民冒着寒风在法院大楼排队轮候旁听席。排第一位年约40岁来自德国的 Maria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她大约两年之前来到香港工作，在一间大学担任职员，她认为当时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到香港工作，亲身了解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经历的巨大变化。Maria 表示，她到香港工作之前有听过《苹果日报》，今次是她第一次到法院旁听，希望了解为什么《苹果日报》成为国安法实施之后第一间被迫停运的传媒。她都希望观察国安法案件审讯的情况，认为市民到法庭旁听国安法案件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表态。
It's the first time I'm attending a court hearing.And I always wanted to, and I think there are different national security trials here that are very important.
Maria 话呢个系佢第一次到法庭旁听，佢一直都好想嚟，亦都知道有好多国安法嘅审讯喺呢度，即系西九龙裁判法院进行。好多人对呢啲案件嘅关注系非常重要。佢好惊讶今日嚟嘅人唔多，知道天气系好寒冷，但系人们对案件表达关注同埋观察法庭嘅审讯，亦都系非常重要。现年67岁的社运人士王婆婆星期五朝头早再次到西九龙裁判法院外示威，支持黎智英。王婆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天气寒冷她都要来声援黎智英，因为她都曾经是因为社运案件被判入狱，知道黎智英在监狱的日子并不好过。王婆婆又表示，星期五的审讯相当重要，因为法官会裁决控方是不是可以继续控告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
因为阿黎生很辛苦的，他带我成十年的，都仍然呢咁冻天气仲是要穿对拖鞋的，在监狱那里没有鞋穿的。那是啊，点都要来撑他，今天都很重要啊，因为个法官会决定呢条罪是不是可以继续审啊，是啊，因为有些事要由法官 去决定咯，啊，那个时限的问题。
王婆婆表示，黎智英国安案星期一开审的时候，她首次被安排到一个远离法院的示威区，警方再以保安理由稍后会再安排另一个距离法庭更加远的示威区。王婆婆慨叹，法庭示威区越搬越远，亦都反映香港的言论表达自由越来越收窄，她认为是相当悲哀。
好远啊，迟啲可能仲远啊，系啊，冇雷公咁远，我嗌都冇人听到啦，咁远吓，所以有时都即系觉得好悲哀啊！香港而家系啊，示威区以前喺个法庭里边个大楼里边嘅，而家咧越后屘咧就唔俾我入去啦吓，咁喺出边咁都好啲啦，喺个门口嗰度，咁但系而家系仲要嚟到咁远喺呢个。是啊，
咁有咩理由系要即安排到咁远，或者要再远啲咁
样？佢哋话保安理由啊，但系即系我估啊，佢哋系保安理由，但系我一个婆婆啫嘛，一个婆婆示威，系啊，揸嘅又唔系啲乜嘢喎，系支旗咁。
王婆婆又表示，黎智英和《苹果日报》以国安法被检控，反映当局不想市民知道太多真相。她认为新闻自由被限制，亦都会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主要我相信政府 不想给这么多真相给市民知道，这个真相权呢我们一定要拿回咯。如果打壓繼續咁打壓傳媒咧，係唔掂啊！香港嚇影響咗成個金融中心嗰個地位嘅，一定嘅。人哋冇信心啊，再冇信心嚟到投資喺香港啊，因為都乜嘢都唔清唔楚，你唔可以亂咁抌錢入去噶嘛。
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彭耀雄星期一开庭的时候提出争议，指控方的首项控罪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的检控超过了为期半年的检控时限，认为法庭无权审理。彭耀雄强调有关控罪和新闻自由相关，认为任何法律上对于被告权利的保障，包括是检控时限等的法律观点，必须得到法庭较宽松对被告较有利的诠释。代表控方的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回应表示，黎智英涉及的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在两年之间持续发布至少169份煽动刊物，可以被视为共同犯罪的活动，因此检控时限应该是由串谋行动结束当日，亦即是2021年6月24号起计算，而不是被告所指的2019年4月1号首次犯法当日起计算，因此检控没有超过6个月的时限。 三名法官星期二听不控辩双方陈词之后，押后到星期五裁决，认为控方冇超出检控期限，批准控方继续控告有关罪名。案件押后到明年1月2号续审，预料控方会读出开案陈词。判词表示，本案的煽动罪是串谋控罪，被告被指持续犯案，因此相关检控时限应该是由控方所指称串谋的最后日期，即是2021年6月24号才开始计算。判词表示，当控方在2021年12月31号去信法院表示有意加控相关罪行，而法院在翌日，即是2021年12月14号收到新控罪书和律政司司长同意检控书等文件的时候，该项煽动罪的检控已经开始进行，所以较半年时限届满之日，即是同年的12月24号更加早。法庭认为检控并未丧失时效，有司法管辖权审理串谋煽动罪。就辩方争议控罪条文所指的开始进行检控，应该以黎智英被带上法庭的一刻为准，即是2021年12月28号，亦即是已经超过半年检控时限四日，法庭拒绝采纳，认为根据裁判官条例提出告发的定义是控告，包括再有或包含有指称以犯罪行的陈述，以及为提供有关该项罪行性质的合理资料的所需详情，因此控方去信法庭提出起诉和提交相关附件，毫无疑问已经是符合条例所指的提出告发，检控已经开始。政治学独立学者、时事评论员王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本案的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的裁决采纳偏向有利控方的观点，他认为是意料中事，
将整个审判程序上面好像跟足所谓司法程序，但实际上面在司法处理过程里面是用偏向或者叫偏袒有利政府、有利控方那边去做。咁所以我觉得对今日嘅国安法官呢一个做法咧，系绝对唔会意外嘅。
王伟国分析，黎智英国安案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佢认为由星期五嘅裁决可以预示黎智英有可能被重判，以收杀鸡儆猴嘅作用。
其实最重要就系务求黎智英要判重刑，或者甚至系能够产生一个杀鸡儆猴嘅作用。咁所以你话至于法治啊，或者对香港经济影响嗰啲，佢系完全唔嚟噶。
王伟国认为，黎智英决定唔认罪去承担一个漫长嘅国安法审讯，可能系牺牲自己进行司法抗争，让全香港以至全世界清楚睇到香港国安法审讯当中嘅司法争议。
即系一个其实可能最终冇结果嘅司法程序咧，其实我相信咧，黎智英其实系进行紧一个司法抗争。换句话嚟讲，就系话透过反映成个审讯嘅荒谬，透过反映成个审讯咧，其实系正正系作为一种撕毁香港法治嘅一个重要嘅一个事件咧，去到话俾世界知，去到话俾香港人知。你香港的廣法呢，香港是沒有法治，亦都沒有一國兩制。無論是黎智英或者任何一個香港人或者所有投資者，不會話因為你政治立場有幾前有幾後，你有機會會接受同樣的遭遇、同樣的待遇。
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下面是有关香港经济方面的消息。由于经济低迷，居民外流，近八成的香港公司是认为是人才短缺。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林锦峰在香港报道。
都来我们出一个 poser， 就是 job CV。我可能你真的一半年可能就几封 resume。technical 嘅你其實上係好困難啊！你能夠 manage 到個 project， 你要對啲客、對啲人、對啲 technical， 佢哋冇人練啊！而時間你即係你依啲依年假，依啲 technical 我哋。
香港一间拥有接近百名员工的科创企业老板张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感叹，香港人才短缺的状况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香港近年来社会陷入动荡，加上中美关系紧张，受中美贸易战影响，以及三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经济发展举步维艰，就连股市都不断跌至多年新低。尤其是香港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急剧转变，导致数以十万计的香港居民告别故土，背井离乡，远走英国和加拿大等欧美国家定居。结果香港的人才流失情况越来越严重。有人力资源公司近期公布调查报告，指出接近八成雇主认为明年香港仍然面临持续出现人才短缺的局面。人力资源服务商万宝盛华大中华有限公司在今年12月12号公布2024年第一季就业展望调查报告，显示在受访的525名雇主当中，有 44% 预计未来三个月会增加人手，只有 15% 表示会缩减人手，其余 40% 雇主就表示未有计划调整人手。另一方面，有 78% 受访雇主表示明年将面临人才短缺，超过四成受访雇主认为香港最缺乏的人才是信息科技和数据技能，其次是可持续发展及环境相关技能以及工程技能，两项技能都同样有 23% 的雇主认为是香港最缺乏的。张先生在他的香港科创企业担任主席暨行政总裁，他因担心影响公司在中国大陆的生意而不愿意公开全名。他坦言香港的科创行业一向面对人才严重缺乏的情况，不过三年肺炎疫情令世界各地的人生活模式转变，严重加剧了人才缺乏问题。张先生和美国之音讲，
疫情的关系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不过听日都有机会转变的，即从前我要请要对客嘅网呢睇好嘢，咁而家唔需要啦，你仲人要多啲，要客服就系网上面嘅客服，网上面嘅技术，咁你变咗个需求要抌下网上嘅宣传，咁你变咗要重新去请人，咁你请人因为风你请 digital 嘅人，你连请人就请得多噶嘛，吓你大学你培训你都系就住个市场啊，你面对 talent 系需要多啲，你咪培养多啲各方面嘅人才出嚟咯，咁但系你冇可能嘅事实。去培養得到出嚟嘅喎，咁加埋你知2020年又大行就係 AI 出現，咁我相信嚟緊嗰個勞動市場嗰個 matching 嗰配套更加大嘅轉變。
近年香港出現嘅移民潮，更加令科創行業難以培訓合適人才。張先生以佢自己營運嘅公司為例子，説明科創行業喺培訓人才方面嘅困難。佢話：
到呢一方面嘅人才嗰個需求一定係幾需要，咁有好多現場佬需要，咁你自然掛角最簡單就掛 agency 公司，即係我哋比較 focus 啲做 digital， 咁我最簡單就掛我啲人才過去做演，然後先搞掂。咁我哋唔夠人喺邊度嚟啊？我哋一定係喺新嘅勞動市場裏邊繼續培養。咁新嘅勞動市場啲後生仔，你知道又少咗啊嘛？咁你變咗又要重新 train up， 咁你變咗你咪好痛苦。咁你後生嗰啲，你要 train up， 你當然要 senior， 但係 senior 有機會可能會 in house 喎。咁你變咗咪更加痛苦咯？作為老闆嘅我哋，咁啊要自己 train 翻。
另一方面，礙於目前香港經濟低迷，張先生亦都坦言只能夠按可負擔的預算招聘人才，需要改善工作環境，例如最近將辦公室搬到地理位置更方便的觀塘區，以及提供更多發揮空間作為挽留人才的方法。於1977年成立，會員人數近5000的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行政總監呂少勤亦都透過書面回覆美國之音的提問，指出該會在今年10月發表的未來勞動力研究顯示，近半數的受訪員工認為工作與生活平衡是推動他們繼續任職於同一間公司的重要因素，超過 76% 的受訪僱主亦都相信推動員工健康和福祉的措施可吸引及挽留人才。香港在2019年爆發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激化了民眾和香港政府的矛盾，令香港政府在2020年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推行維護國家安全法，大幅收緊言論自由。加上英國政府在2021年放寬限制，讓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香港居民在英國居住、讀書或者工作， 俗稱 BNO5+1 移民英國計劃，引發香港新一輪移民潮。英國內政部在今年11月表示，自從開放 BNO5+1 計劃之後，已經有至少超過166,000名持有 BNO 護照的香港人移居英國。雖然香港統計處在今年8月公布，今年年中香港人口臨時數字為749,800人，較去年同期的734,600人人口上升 2.1%。 不過曾經任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學系兼任講師的梁啟智在社交網站發文分析指，香港人口回升只是因為疫情結束，開關之後大批外地港人回港暫住，這些人只是回港探親，不是移民回流。同時人口回升152,000人，與同期高達347,000香港居民證移出的數據有落差。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行政總監呂兆勤亦都指出，該會在今年9月進行有關員工流失率調查，發現在受訪的102間公司之中，有 52% 資深員工於過去半年選擇離職的原因是移民，僅次於 54% 的尋找更加好的工作機會。與此同時，縱然新冠肺炎疫情結束，香港的經濟復甦仍然乏力。香港政府統計處於今年11月宣布，預計今年 GDP 增長 3.2%， 比之前預計增長 4% 至 5% 縮小了不少。恒生指數亦都創近年新低，截至12月19日收市，恒生指數跌至16,505點，比今年最高的22,566.78點下跌超過6,000點，是自2009年重返17,000點之後，近14年來第二最低位，僅次於去年10月的14,863.06點。經濟低迷和轉型令香港企業難以留住人才，以及獲得合適人才填補空缺。在香港一間銀行擔任反洗錢合規部門主管的李偉略表示，受經濟大環境影響，以及近年虛擬銀行興起而引發的挖角潮，令不少傳統銀行難以留住人才。佢同美國之音講：，
如果你話呢四五年個經驗，可能都冇 expect 咁多人工，但因為可能之前已經轉咗幾次工嘅話，咁佢已經再一路嗌價嗌上去，就已經超過咗我哋 budget 啦。Junior 嗰啲就通常佢哋都會轉得快啲嘅，因為佢哋通常都即係後生啊咁樣啦，咁啊即係都係諗住攞啲經驗啊，咁啊可能轉公司啊咁樣咯。出面嗰啲獨立公司可能話咪可能要係個 candidate 嘅3个月人工喎，咁但可能你公司啊最多一兩萬、兩三萬，即係 depends on 個 grading。
因此李慧略坦言，能夠找到合適人才的機會自然減低，公司其他部門甚至超過半年亦都招聘不到合適人才，於是只能夠以簡化流程甚至放棄部分不緊急的工序。另一邊廂，俗語說有危便有機，部分行業因為經濟低迷而導致不少企業結業，為勞動市場帶來不少因失業而來的勞動力，令仍然存活的企業在徵才方面有更多的選擇。不過縱然是這樣，經濟低迷帶來企業之間的競爭亦都更加激烈，對人才的要求亦都更加高，勞動力縱然增加亦都未必符合僱主需要。在香港營運一間擁有10名員工的船務公司的鍾志堅坦言，近期亦都因為新聘員工無法符合預期而忍痛辭退。他同美國之音講：
如果是我們的行業裡面呢，都是不難請人的，今年應該這麼說，因為有很多公司都結業啦，難請一個適合的人，我會這樣說。之前呢，即我主要是請一些 sales marketing 的人，但是 so far 都請了2個，但是都是講緊可能1至2個月內都辭退了咯。老實講，經濟不好，咁當然公司對佢 expectation 都希望佢帶到啲新生意出嚟啦。咁但係 end up 就真係未必做到咯。
鍾志堅補充話：另一方面，船務業喺香港已經飽和，所以近年已經將市場拓展方向放喺大灣區，所以反而喺深圳聘請到6名員工嚟到拓展業務。
台灣總統大選的首場電視政見發表會在12月20日晚間登場，在國際關注的兩岸的議題上，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質問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是否願意終結台獨的黨綱，賴清德就反諷侯友宜和民眾黨的總統候選人柯文哲的親中立場是追求兩岸統一的假和平。柯文哲並未攻擊兩位對手的兩岸政策，而是重新以5個互相原則与中国往来。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在台湾总统大选的首场电视政见会上，
三黨候選人分三輪依次序發言，雖然未安排交叉問話，但三個人的交鋒中充滿火藥味。在首輪的發言中，三個人先就兩岸政策各抒己見。侯友宜表示，中華民國憲法是兩岸政治的護國神山，他會遵守中華民國憲法，堅持台灣民主自由制度，並反對北京倡議的一國兩制，亦都反對台獨。侯友宜直接質問身兼民進黨主席的賴清德是否願意終結台獨黨綱，他說賴清德擔任各大代表的時候曾經高舉台獨萬歲的牌，擔任台南市長的時候亦都在議會場上連講了三次主張台灣獨立，五年前擔任行政院長的時候更加明確表明自己是主張台灣獨立的政治工作者，不理擔任哪個職務都不會改變，但現在要參選總統了，賴清德卻改口在這裡拗話務實的台獨工作者有定義上的不同。侯友宜質問賴清德是這樣說的，
賴清德先生，你一天一天說台灣一直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不需要再宣布獨立，如果這樣
他說你一次又一次說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不需要再宣布獨立，既然這樣你願意以蒼生為念在此公開放棄你的台獨主張嗎？賴先生，你是民進黨現在的黨主席，你是不是願意在這個地方承諾終結民進黨的台獨黨綱呢，令到我們全體國民能夠安心呢？美國外交事務期刊11月底刊載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亞洲計劃主任葛萊爾、康奈爾大學政治學教授白傑希和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柯慶新的聯名文章，三個人都呼籲賴清德如果當選台灣總統應該考慮凍結民進黨的台獨黨綱，讓他維持兩岸現狀的承諾更加可信。面對侯友宜的質問，賴清德未有做出任何的回應，他反向兩位對手喊話：
在中國的眼中，我們三人站在這裡參選總統，通通都是台獨。
他說在中國的眼中，我們這三個人站在這裡參選總統，通通都是台獨。賴清德指出，中國武統台灣、爭取世界霸權的決策，不是任何台灣政黨或者台灣人的主張所引起的，台灣亦都不能夠靠全盤接受中國主張就有辦法去阻止。他說中國在聯合國民黨和民眾黨在打擊民進黨，他呼籲兩黨不要那麼傻去跟著中國去定義台灣，亦都不要跟著中國的節奏一味去檢討受害的台灣。賴清德向侯友宜和柯文哲發問：
侯市長、柯主席，你們真的認為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九二共識或兩岸一家親，在處處配合中國批判台灣挑釁就可以獲得，
你們真的認為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九二共識或者兩岸一家親，再處處配合中國批判台灣挑釁就可以獲得到和平嗎？台灣2350萬條寶貴的生命真的可以寄託在中國的善意嗎？侯市長、柯主席，我們一樣都追求和平，但不一樣的是你們走向統一的假和平，我則是維持現狀的真和平。賴清德強調，和平無價，戰爭無贏家，他願意在對等尊嚴的前提之下敞開大門和中國進行交流合作，增進兩岸人民的福祉，達到和平共榮。他說民進黨對和平有理想但不存在幻想，但中國在到尚未放棄武力犯台之前，他將會落實和平四大支柱行動方案，強化全民保家衛國的意識，強化國防、強化經濟、強化和民主陣營的合作，以及強化威脅的力量，不引戰亦都不畏戰，以備戰來到避開戰爭。最後登場的柯文哲主張台灣自主、兩岸和平，亦即在台灣保有現行民主自由政治體制和生活方式的前提之下，以對等尊嚴的方式和中國展開對話。他說希望台灣扮演中美溝通的橋梁而非中美博弈的棋子， 柯文哲在政见发表会上说，
我们可以用五个互相的原则跟大陆相处，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还有最后一样，互相谅解。其实我们都知道，大家都各有，
我们可以用五个互相的原则和大陆相处，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仲有最后一样，互相谅解。其实我们都知道大家各有困难之处，所以能不能够在互相谅解的情形之下，大家彼此找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柯文哲说，他不会将台湾的安全寄托在中国的善意上，所以他主张台湾应该将国防预算提高到去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的3%，来到保有一定的国防力量。他强调要有足够的国防自主能力，才可能同中国展开有尊严对等的谈判。在两岸议题上，国民党的侯友宜特别聚焦司法、青年和能源政见，民进党的赖清德则将重点放在经济与产业政见，而民众党的柯文哲则是高举财政纪律和居住正义，并抛出联合政府的主张。根据美国之音的盘整，侯友宜的三大政见为：第一，成立新的特侦组，彻查弊案，调集专业人士跨区办案，办完案就解散；第二，青年五好康政策，让年轻人轻松安居，安心生养，加薪圆梦，学费减压，公共参与；而第三就是能源政策，以核减煤迈向无煤，在检查安全无虞的情况之下，重启位于新北市的第四核能电厂。赖清德的三大政见为：第一，推动半导体、人工智能、军工安控、低轨道卫星等五大信赖产业，并积极投资下一世代的科技产业，包括绿能、量子电脑、精准医疗等。第二，推动均衡的台湾国家建设计划，各院市支持地方产业、社会企业以及地方创业。第三，擴大社會投資、加薪、減税、小負擔三個原則。而最後，柯文哲的三大政見為：第一，總統應該前赴立法院國情報告並接受政黨的質詢，行政院長的任命須經立法院同意，各部會首長的任命應經立法院各委員會辦理聽證會審議。第二，改善財政紀律，先是提計劃再編預算，中央地方財政劃分法要改革。第三，實踐居住正義，大力建社宅，大力改稅制，大力補貼租金。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安發自台北的報導。
在经历了间谍气球恐慌、半导体之争和军事竞争加剧的一年之后，中国和美国以令人不安的缓和结束了过去的这一年。而分析人士预计在2024年美中之间将会出现更多的动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较早前，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月份举行过会晤，两人都表示希望停止两国关系急剧下跌，2024年可能會帶來新的動盪。從台灣和美國總統選舉到持續的美中貿易戰，拜登和習近平面臨著可能導致新一年的起伏的問題。首先就是1月13日的台灣總統和立法院選舉，中國對此的反應可能會決定世界兩個最大經濟體之間的關係是不是會因為互相猜疑而重新緊張升級。台灣副總統賴清德和執政的民進黨的競選拍檔蕭美琴在民意調查中領先，中國將他們稱為雙獨組合，並拒絕賴清德的對話提議。中國認為台灣是他的領土的一部分，台灣的選舉此前就曾經加劇過台海緊張局勢，最顯著的就是在1996年，當時中國在投票之前的軍事演習和導彈試驗，促使美國向該地區派遣航空母艦特遣隊。這一次，北京再次加大軍事和政治壓力，將選舉定性為和平與戰爭之間的選擇，稱台灣執政黨是危險的分裂分子，並敦促台灣人做出 正確的選擇。一些分析家認為，如果賴清德獲勝當選，希望避免衝突的習近平將會調整中國的軍事應變，但是台灣在大選之前對中國的軍事和政治活動保持高度的警覺。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亦可能會影響更大，除非最後一刻出現意外，否則選舉很可能是拜登和前總統特朗普之間的第二次對決。雖然這一場競選肯定會以關於中國的激烈言論為特色，但是習近平將更加關注一個議題，特朗普會不會卷土重來呢？當中國上到明年的選舉時候，特朗普回歸將會是他們最差的噩夢。華盛頓史丁森中心的中國項目主任孫穩是這樣說的，在前總統奧巴馬任期內，緊張的美中關係讓位於其繼任者領導下的全面貿易戰、對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起源的指責，以及關於台灣地位的新緊張局勢。在某種程度上，特朗普的回歸對中國來說可能是一個地緣政治的福音。拜登巧妙地增加了針對北京的壓力，維持特朗普時代的關稅，增加新的出口管制，並加強美國的聯盟。如果特朗普的孤立主義本能就意味著美國退出各種聯盟，那可能更加符合中國統治者的利益，因為他們感到被美國的力量所束縛。但是孫穩說，儘管他們可能對拜登不滿意，但中國的統治者看到的是一位遵守接觸規則和半功能性美中關係的領導人，但特朗普意味著不可預測性。在特朗普的領導之下，幾乎任何事情都沒有意義對話的。他說相反，緊張局勢不可能阻擋地升級。美國旨在將中國阻擋在最先進的半導體產品門外的出口管制，可能會在明年只會加強。10月份美國收緊了現有的限制措施，停止了更多的高端晶片，並堵住了漏洞。2024年可能會有再一次更新，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表示，預計至少每年都會有一次。儘管關於出口管制在幾大程度上阻止了這項技術進入中國存在爭議，但北京一直在努力抵制這些限制，特別是因為隨著經濟增長放緩，對美國企業的報復可能會趕走了北京所需要的外國資本。北京一個可以利用的槓桿，就是它作為晶片生產所需稀土金屬供應商的主導地位。在7月份，中國公布了對某些家和者的產品出口的限制，此後出口急劇下降。隨著美國當局打擊違反它的新規則的行為，美國政策造成的緊張局勢只會加劇。拜登政府於2023年成立了一個特別工作組，來打擊非法獲取美國敏感技術的努力，對涉及到向中國出口技術的明顯違規行為的調查正在進行中。我們預計這些努力將會在2024年採取重大的出口執法行動。負責出口執法的商務部助理部長馬修·阿克塞爾羅德在給予路透社的一份聲明中最後是這樣說的。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各位聽眾，你如果想收聽或者收看美國之音中文廣播電視新聞的話，現在就多了一條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機能夠上網的話，你就能夠隨時隨地收聽或者收看美國之音中文廣播的電視最新內容。美國之音中文手機網站就分繁簡兩種版本，簡體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體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複一次，簡體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體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請你用你的手機試一試，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國之音中文手機網站啦。
好啦，收聽過有關報導之後，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以下請收聽建國史話。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发生在19世纪末麦金利总统执政期间。在这一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就为你讲述这场战争的情况。 麦金利总统同十九世纪后期嘅其他几位美国总统唔同，佢将主要精力都放喺对外政策上，其中最重要嘅一个问题涉及到西班牙。当时西班牙统治住古巴，古巴的反政府分子发动了争取独立的战争，西班牙政府承诺会给予古巴人平权和自治，但是要等到将来，而古巴反政府分子不愿意再等待。麦金利总统认为外界不应该插手这件事，应该给西班牙履行他的诺言，他同时觉得有责任保护那些生活在古巴的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所以当哈瓦那发生暴乱时，他命令军舰缅恩号开赴那一岛。1898年年初的一个晚上，缅恩号军舰发生大爆炸，军舰沉没了。250多名美国海军丧生，一些迹象表明这次爆炸是军舰燃料箱发生事故引起的。但是很多美国人指责西班牙，要求政府向西班牙开战，解放古巴，给古巴独立。这个使麦金利总统很为难，他不想打仗。他曾经对一位朋友说，他参加过内战，看到过尸横遍野，他不想再看到那一种场面。但是他同时知道很多美国人想打仗，如果他拒绝向西班牙开战，那他所在的共和党将会失去公众的支持。所以麦金利总统没有立即要求国会宣战，而是咨询西班牙政府，要求西班牙立即在古巴停火，还提出帮助西班牙结束古巴起义。但是等西班牙政府表示接受麦金利的建议时，麦金利已经做出另外的决定，他要求国会允许他动用军队来实现古巴的和平。国会同意了，并要求西班牙从古巴撤军，并放弃对古巴所有的主权。麦金利总统签署了国会通过的决议，西班牙立即与美国断交。1898年4月25号，美国宣布向西班牙开战。美国海军已经做好战斗准备，美国海军是西班牙海军的三倍，比西班牙海军更加训练有素。15年前开始的大造军舰项目，使美国海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之一。美国海军的军舰都是钢制的，并且配备强大的火力。当时美国海军一部分驻扎在香港，其余驻扎在美国东海岸。海军上将乔治·杜威指挥太平洋舰队，海军助理部长西奥多·罗斯福受命杜威，如果战争爆发，他可以率领太平洋舰队进攻驻守在菲律宾的西班牙海军。当时指挥西班牙海军的是海军上将帕特里西奥·蒙托霍。美国舰队5月1号到达马尼拉湾，并且直接冲向西班牙海军的防线。西班牙率先开火，但是没有击中美舰。当双方军舰相距5000米的时候，杜威将军下令开火。三小时后，蒙托霍将军向美国投降，他手下的大部分军舰被击沉，400多人伤亡。美国陆军在几星期后抵达，占领了马尼拉，美国控制了菲律宾。杜威将军一夜之间成为英雄，大众写诗写歌来赞扬他，国会还授予他特别荣誉，胜利的情绪传遍美国，民众要求立即派军队进入古巴。但是美国陆军和海军不同，并没有做好战斗准备。当美国宣布向西班牙开战时，陆军只有大约25000人。不过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面，陆军人数就超过了200000。他们在南部一些军营中集训，其中最大的一个军营位于佛罗里达州，而古巴距离佛罗里达海岸只有150公里。美国与西班牙开战两星期后， 美国陆军派遣一支小部队进入古巴，他们的任务是侦察古巴北部海岸的情况，并且向古巴反政府武装提供物资。但是这支小分队失散了，不过随后的第二支小分队的400名美军成功登陆，并且为古巴反政府武装带去了枪支、弹药和其他物资。随后美国计划向古巴派遣25000名陆军，目标是在古巴南部的圣地亚哥登陆。在这个之前，美国军舰在那里围困了一支西班牙海军。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美西战争爆发，美国准备派陆军部队进入古巴，这支队伍的指挥官之一是西奥多·罗斯福。美西战争开始时，罗斯福辞去海军助理部长的职务，他组建了一支骑兵队，大多数成员是来自美国西南部的牛仔，他们能骑善射，还有一些成员是纽约的富家子弟，他们加入骑兵只是因为同罗斯福一样喜爱追求刺激。这支骑兵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罗斯福勇猛骑士。美国陆军在圣地牙哥附近登陆时，西班牙军队撤到城市的外围，西班牙力量最强的部队驻守在圣胡安山。当时的西班牙军队使用无烟火药，他们的火力不容易被敌人发现。美国那时还未有这种火药，但是就有格林机关枪，可以向敌人连续射出多发子弹。在格林机关枪的掩护下，美国士兵向圣胡安山发起冲锋。几位美国记者看到了这个战争场面，后来一位记者这样写：我见过很多反映圣胡安山冲锋的照片，但是似乎没有一张能够准确地再现我记忆中的那个场景。在照片中，士兵排着整齐的队伍向山上冲，看来美军人数太多，敌人根本无法抵挡他们。他跟着说，其实是没有那么多人的，他们上山的速度很慢，亦不是排成直线冲锋，而是一群人一起冲，整个情景看来就好像有人做出了极其错误的决定，你会想叫那几个冲锋的士兵撤回来，不要去送死。当然没人要求士兵往回撤，美军攻上了圣胡安山顶，西班牙军队逃跑了。一位美军军官说，我们只需要守住圣胡安山，就能够控制整个圣地牙哥。美军指挥官威廉沙夫特将军向西班牙指挥官何塞特拉尔将军发出一封信，要求他投降。正当沙夫特等待特拉尔的回音时，西班牙海军试图突破圣地亚哥港的美军包围圈，但是他们失败了。美军继而控制了这座港口，这次失利打破了西班牙赢得战争的最后希望，西班牙再不能够向古巴增派兵力和补给。特拉尔将军同意短暂停火，以等妇女和儿童离开圣地亚哥，但是他拒绝沙夫特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于是美军开始攻击圣地亚哥，特拉尔将军尽一切所能守城，最终在7月17号他投降了，美国承诺将他的士兵全部送回西班牙。在这个之后的几个星期里面，美军占领了波多黎各和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美西战争结束了。这场战争只是持续了10个星期，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在法国巴黎谈判和平条约。打了胜仗的美国要求给古巴独立，还要求控制波多黎各和关岛以及占领马尼拉。双方很快在古巴、波多黎各和关岛问题上达成协议，但是在菲律宾问题上就存在分歧。西班牙拒绝美国占领马尼拉的要求，因为他不想放弃菲律宾这个重要的殖民地。为此，双方就和平条约的这部分内容的谈判持续了很多日。 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同李华就要参加暑期实习工作的面试，他们两个人都很紧张。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dressed to kill 以及 ants in your pants。
Larry 你来了，坐这里吧，我留了位给你的。
Thank you 李华， Wow you're really dressed to kill today。
Dressed to kill？我看起来是杀人犯吗？
No, absolutely not. Dressed to kill means you're so well-dressed that people will be unable to take their eyes off of you.
哦，你是说我打扮得好抢眼？多谢了。Your dress kills too.
We generally don't say a person's dress kills. You have to say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 This means the way that they have dressed is bound to kill people because it's so eye-catching.
哦，我明了，应该说一个人 is dressed to kill， 因为穿得太抢眼，看到的人都会吓到晕低，就好像这个人将他们杀死一样，是不是这样
啊？ You can put it that way. How about we practice a bit? How would you say I am well-dressed?
Larry, you are dressed to kill.
Thank you. That's how you use the phrase. So are you, Li Hua.
但是我很紧张啊，你看我脚在震啊。
Wow, you're right.It's like you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我哪里有蚁啊?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means you're really nervous and anxious, unable to sit still.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是指一个人很紧张，坐立不安，就好像有蚁在裤里面爬来爬去。我真是这样啊。Larry, how come you don't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难道你不紧张吗?
It's okay to say someone has ants in their pants, but it's a bit awkward to say someone doesn't.
你说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不适合反过来讲，所以不可以说 you don't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不过 Larry 你看起来一点都不紧张， you look so cool and collected。
That's because I'm dressed to kill, so I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first impressions. And I also spent 3 hours practicing the interview yesterday. I'm pretty sure I got this。
哦，你昨晚练习了3个小时，我都没练过，那怎么办啊？
It's okay. You're also dressed to kill today. Just remember to smile and sound as professional and as natural as possible.
你要我保持微笑，然后讲说话自然，表现出专业水准。好，咁我试下啦。Larry, 问我一条问题啊。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an American slang and make a sentence with it?
Sure, I'll talk about ants in your pants.I'm so nervous that I get ants in my pants. 我唔得啦 Larry.
Relax, Li Hua. You actually made a correct sentence.
咦，撞啱咗啊，好险啊。
Do you feel a little more confident now?
好似真系觉得好咗好多啊。
See, you shouldn't worry too much. That's the only thing that's stopping you from doing well.
好啦，横掂而家仲有时间，你再问我一条问题啊。
Okay, Li Hua. Can you explain what it means when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
When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It means that person has dressed up in such a fashionable or professional way that he or she attracts everyone's attention.
Very good. That's a good definition, too. I think you got this, Li Hua.
是咩？咁就好了。啊，轮到我了。
Good luck, Li Hu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dressed to kill， 表示打扮得非常抢眼。而另一个就是 ants in your pants， 表示坐立不安。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